白白所赐的恩惠。第十一章，改变下一代。当我负责我们青年事工时，我曾宣讲强有力的信息，告诉青年人，你必须要爱神，你必须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一直以来，当我这样教导青年人时，我就问自己，我在世上做得如何。我会看自己，并省察我的心，我的意念和我的灵魂，我是否真的全心全意地爱主。当我知道自己无法做到，我又如何能期望我们的青年人这样爱主？那时我还尚未建立起恩典福音事工，我还不知道通过这样的教导，我实际上是将我们全部的青年人放到了律法之下。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并尽力爱神，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我想请问你，有谁能尽心尽性尽意去爱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神知道在律法之下没有人能那样完全的爱他，所以你知道他怎么做。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约翰福音3章16节。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单词甚至，它表达出了神爱我们的强烈程度。当神赐下耶稣时，他实际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无法完全爱我，因此现在看我的，我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们。他张开双臂为我们而死。圣经这样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罗马书5章7到9节。当你充满神的爱，你会毫不费力地遵守，甚至都不用尝试。我的朋友，十字架不是显示我们对神完全的爱和忠诚，十字架是神对我们完全的爱和完全的恩典的彰显。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他并非因为你我对神完全的爱才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而死是因为他对我们完全的爱。让我来给你读一节圣经中关于爱的定义，让你更加清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4章10节。神所爱的人啊，这就是新约之下恩典，他对我们的爱，而非我们对他的爱。当我们在培养新一代的信徒时，让我们培养起被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影响并夸耀他对我们的爱的新一代信徒。当我们接受他对我们的爱，开始相信我们是被他所爱的，看看约翰一书4章11节阐述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留意，我们彼此相爱是我们经历了他对我们的爱之后才有的，它来自于爱的源头。当你还没有被他的爱充满时，你不能去爱别人。当你被他的爱充溢时，你会毫不费力地完全律法，甚至都不用尝试。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章10节。用神的恩典逃离诱惑。我们不需要将律法强加给我们的青年人，认为没有律法他们就会去犯罪。约瑟被卖到埃及时还是个只有17岁的青年人，他是一个奴隶，他生活在十诫颁布的很多年以前。然而 看看当波提乏的妻子试图勾引他时他的反应。由于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以及主如何高举他，约瑟说道，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并不在十诫的约束之下，他有这个举动是因为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在他生命中，他与神有着亲密的关系。你知道约瑟对波提乏的妻子说完话之后做了什么吗？他从这个女人这里逃走了。同样的，我相信被耶稣充满的青年人将有勇气逃离诱惑。逃离试探和诱惑，没有任何不妥。约瑟从波提乏的妻子身边跑开，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肉体抵抗诱惑没有信心，他在自己改变主意之前就跑开了。事实上，使徒保罗在新约中指示逃离年少的私欲，转而追求神的公义。他告诉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心、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2:22。如果网络色情是诱惑，那让我们教导我们的青年人，不要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肉体中抵制诱惑，相反要逃避。父母们，你们同时可以做出实际的改变，把家里的电脑放在客厅，而不是儿子或女儿的卧室，这是恩典的养育之道。你已信任你的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儿女，但是你也要教导他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肉体，要逃避诱惑。青年人和正在约会的青年人要像约瑟一样逃避诱惑，不要到黑暗安静的地方，或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亢奋的荷尔蒙会促使你超出你原想要的地步。神在婚姻的盟约之内设计了性来享受，他不是要剥夺你的乐趣，他如此爱你，以致不愿让你从一个破碎的性关系中跳到另一个里面，最后感觉被利用、被欺骗、被操纵、无聊和空虚。他如此爱你，以致不想看到你处在性传播疾病的危险之中。他如此爱你，以致不愿看到你经历意外怀孕，在你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成为父母。在他眼里，你是如此宝贵。我希望你能勾画出他给你人生的命定。他给你的命定是与你共度幸福的婚姻，给自己也给孩子建立一个蒙受祝福的家庭，适宜的时候拥有美好的孩子。相信他，不要急于发生婚前性行为。按照他的时间，他会让所有的事都无与伦比。同样也要知道，不管你的过去如何，不再定罪了，他的宝血将你洗得比雪还要白，在他里面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遇见耶稣会引导你完全律法。青少年事工的领袖们，父母以及团契事工负责的人，让我们的青年人看到神在新约里对他们的心意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的青年人与耶稣建立起个人的亲密关系，接受他的爱，他的爱将引导他们完全律法。他们将学会爱惜自己，而不是通过性、毒品、酒精、香烟以及其他毁灭性的活动伤害自己。恩典的约束是超自然的，恩典是我们改变下一代的希望。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青年领袖，有神的白白所赐的恩惠启示在他们的心中燃烧。只有恩典能改变我们的青年一代，把律法扔给他们只会激起他们肉体的反叛。但是当一个人遇见了耶稣，哪怕是一点点他那白白所赐的恩惠，我向你保证，我们的青年人将绝不再一样。想想你自己的生活最初是如何被耶稣所影响的，是靠律法还是靠他在你生命中的恩典触摸了你的心？因为我们被主的爱和恩典所影响， 我们才开始与主亲近，让我们继续停留在那恩典之中。保罗警告加拉太教会，在一开始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又回到了律法之下。他说道，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七节，保罗对此十分严肃，他把任何恩典福音、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之外的福音都称作是别的福音，意图通过十诫的功而被称义的都是对基督福音的曲解。不要以恩典开始却以律法结束，不要以新约开始却回到旧约去。保罗直截了当地问加拉太教会，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括号自我努力）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拉太书三章二到三节，保罗对他们说，他们从他的恩典开始，为什么现在却依靠你们自己的行为？真是太无知了。你应当继续留在他白白所赐的恩惠里。保罗的用词十分强烈，不要从恩典开始却以律法结束，不要从新约开始却又回到旧约里去。这些人说自己不是靠律法称义，但相信靠遵守律法成圣。我的朋友，称义和成圣都单单来自信耶稣已经完成的功。牧师，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回到了旧约之下呢？其实要区分旧约和新约的教导十分简单，只要问自己，所受的教导是着重于你必须做什么，还是着重于耶稣已经做成了什么？他是让你省察自己，总是专注自己以及你的表现如何，或是有多失败呢？还是让你转眼不看自己而仰望耶稣呢？当你立足于新约之下，当你立足于新约的恩典之下，你会在基督里经历极大的信心和安全感。你的信心来自于他白白所赐的恩惠，而非你自己的行为。你将不再靠反复无常的感觉来判断你是否在他的恩惠之中，是否被接纳。不幸的是，一些信徒将自己置回于旧约而不自知，有时他们感觉有神站在他这边，但有时则感觉神远离他们，有时他们觉得神对他们很满意，但有时则觉得神向他们发怒。所有这些感觉主要都基于他们行为的好坏，在于他们的自我感觉，而非在神如何看待他们。因为在新约圣经中没有这种评价依据，因此他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得着神的祝福和恩惠。事实上，他们一直都能获得他的祝福，单单是因为耶稣在他和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功。因我们的无知而被击败。当我年轻时，我在一个基督徒的团契，他们会唱一首赞美诗。他满意吗？他满意吗？他对我满意吗？我是否已经做到最好？我是否通过了试炼？他满意我吗？我可以这么说，我唱十次就有十次相信神对我不满意。当我们看向自己，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无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满足神对我们满意的标准，我们总是有亏欠。当我们看向自己，总是看到自己能力不足，表现不够好。你可以想象，每次唱这首歌时，我们里面的定罪感有多强。毕竟，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神对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有多满意。我们不理解恩典的新约到底是什么。我们年轻，对主充满热情，但是却因无知而被击败。那时，我多么希望能读到一本像你现在一直捧在手里的书啊，可以将我们从持续的不足和失败感中解救出来。 冒昧地说一下关于这首歌的作者，我相信他写歌的初衷很好，但这首歌不是基于沈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他否认了十字架，灌输恐惧，着重于强调你，你必须做什么，你必须怎么表现，你必须完成什么才能让神对你满意。但是今天要问的问题不是神对你是否满意，我们应该问神是否满意耶稣的十字架，答案是他完全满意。在十字架上我们被接受了，在那里耶稣用最后一口气喊出成了时，救赎之功就已经完成，我们所有的罪的惩罚都背负在耶稣身上，神不会再惩罚信徒，不是因为他降低了罪的标准，而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已经处罚在耶稣的身上，神的圣洁和公义现在就在你那边。今天神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判断你，他是基于耶稣完成的功来看待你。那么神对耶稣满意吗？是的，他当然满意。那么神对耶稣满意的程度等同于对你的满意程度。神不会再惩罚信徒，不是因为他降低了罪的标准，而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已经处罚在耶稣身上。听起来难以置信吗？并非当你意识到这个新约时，神才付上如此沉重的代价，而是当神的独生爱子在哥哥他牺牲时，这祝福就已经在你的生命中了。这白白所赐的恩惠和他的公义是给你的礼物，因为礼物的代价已经被耶稣全额支付了。十字架改变了一切，别让任何人哄骗你必须为你自己的罪付出代价，别让任何人误导你在基督里的永远救恩是不确定和动摇的。因启示而改变，在前一章我们了解到，在律法的旧约之下，只有当你从内而外完全遵守他的十诫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神的祝福。相反，如果你失败了，你就将得到咒诅。我们也看到神从一开始就知道，在旧约之下没有任何人可能被祝福，因为没有人能完全守住律法。因此他制定了一项规定，通过用无罪的动物的血献祭来偿还人类罪的公价。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动物的献祭只是耶稣宝血的影儿。耶稣基督，我们完全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了。记住，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然而，你是否同意今天了解十诫的基督徒比了解神所白白所赐的恩惠的基督徒更多？就此而言，如果你在纽约时代广场随机采访一些人，大多数人可能都听过十诫，但却对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的新约一无所知。事实上，世界是以十诫来定义基督教，太让人难过了。世界是凭己，世界是凭已经被废弃的律法而认识我们，而不是凭基督的死赐予我们白白所赐的恩惠来认识我们。当年轻人发现他们在耶稣眼中有多么珍贵时，他们的生命就会被超自然的改变。难怪我们新的一代年轻人正在向世界流失，律法没有丝毫吸引力，而且圣经自己就称律法已经过时了，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如果我们继续强行把十诫灌输给年轻人，那么当他们离开律法形式的基督教时，就不要吃惊。更重要的是，别忘记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律法无法终止罪，律法不能告诉他们在基督里宝贵的身份，而这个身份能给他们力量，避免婚前性行为，防止他们滥用毒品，阻止他们在性别上迷失。只有神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能在基督耶稣里给他们一个新造的人。当年轻人发现他们在耶稣眼中有多么珍贵时，他们的生命就会被超自然的改变， 自杀的念头将会停止侵扰他们，他们将不再为了别人的关注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的年轻女性能学会像耶稣珍视他们一样重视自己，那么他们的自尊将会大大提高。被耶稣的完美的爱和接纳充溢，他们将不再错误地认为必须将自己的身体献给某个男人才能换取接受与爱。他们会如同耶稣爱他们那般爱自己。对于我们的年轻男性，我相信他们将会超自然地控制自己强烈的荷尔蒙，他们不会凭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通过流淌他们里面的耶稣的力量。他们将学会如何逃避青年人的私欲，他们将正确理解酷意味着尊重异性，不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女友置于性传播疾病和意外怀孕的危险之中。我们将会有一代年轻人、青年人，他们知道耶稣已经为他们每个人制定了美好的命定。加入黑帮，在学校搞破坏，滥用毒品和滥交的欲望将会从耶稣给他们的白白所赐的恩惠和爱里消失。超自然的，对耶稣的渴慕会取代他们对世上知识的渴望。那就是通过十字架神的恩典和无条件接纳我们所产生的力量。律法所不能做到的，通过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做到了。青年领袖、父母和团契领导人们，这就是对我们年轻人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向年轻人伸出恩典的怀抱，用耶稣真正的福音拥抱他们不算太晚。让我们停止用十诫敲打年轻人，把耶稣的启示告诉他们，让我们开始为他们揭示天父对他们的爱。我们需要新一代满有恩典和怜悯，满有纯粹的新约的教导，被耶稣充满，展现他的荣美、他的慈爱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完美之功的传道人。我们不能再让世界把基督教和律法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真正想要为耶稣影响这个世界和全新一代，那么他们需要了解十字架，以及从我们的救主被钉的双手中流出的白白所赐的恩惠。被耶稣的爱拯救，我来与你分享一个被主拯救的在自杀边缘徘徊的少年人的宝贵见证吧。这个少年擅长体育，是学校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身体健康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被告知可能再也不能比赛了。他被其虚弱的身体状况甚至瘫痪的医生报告所击垮，他一下子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有一天，当他独自在房间里时，他决定收集一些扑热息痛片和一瓶伏特加，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天晚上，他在电脑里的音乐文件夹里搜索，希望在吞下致死药剂之前为自己播放最后一首歌曲。从播放列表里随意地选取了一首，他正好就播放了《我被你的爱抓住》这首歌，是由我们教会的键盘手演奏，一个敬拜领唱演唱的一首歌，歌词抓住了他的心，耶稣的爱填满了他的心，他开始失声痛哭。我被你的爱抓住，被你的能力托起，你把我扛在你的肩上，我立在你的信心里，我被你真爱，主，我在你眼中看为宝贵，我与你的心如此亲近，我被你的手紧紧握住。主切实的同在淹没了他，他自杀的想法消失了，开始呼唤神。他写信给教会，我们唱这首歌的敬拜领唱的姊妹与他见面，将耶稣介绍给他。今天，这个女孩已经完全康复，不再接受药物治疗。哈利路亚！所有荣耀归给耶稣。 让我来与你分享另一个年轻人的见证，他的生命被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奇妙地改变。这个年轻人开始抽烟时只有9岁，在14岁时，他已经是一名地道的流氓了，吸毒卖毒，并且贩卖盗版电影。只要一挣到钱，他就会请他的团伙成员大吃大喝，购买昂贵的衣服，甚至出钱包车进行帮派火拼。15岁时，他被抓起来送到少年教养所，在那里他意识到他的人生需要改变。就在那个时候，神来到他的生命中。他说，在教养所我第一次接触到神，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就是他。其中一位指导老师是一个基督徒姊妹，她为我祷告，人生中第一次我感到有人看顾我。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但是从那时起，我的内心和我的看法开始变化了。2005年9月份，我开始加入新造教会。之前有个朋友邀请我去，但是我拒绝了。一天，我恰好在火车上睡过了头，错过了站。我下车时，站台上空无一人，但是我留意到板凳上有一个塑料袋。我打开看了一下，看看能不能知道是谁的。这时，我意识到里面装的竟然是新造教会的讲道 CD。 所以在我还不想加入新造教会的时候，神却把教会送来给我。这绝非偶然，这是神的指引。出于好奇，我回家播放 CD。 神的同在如此真实，我体验了与神的亲密交通。当我听到屏幕师的教导，我知道这就是我一直相信的神，那个不管我是谁或我做什么都爱我的神。屏幕师的教导使我自由，并给予我超自然的力量和热情去为主做工。当我与神交通时，我不再受束缚，因为知道他任何情况下都会带领我。我经历最显著的改变是从我内心的改变。过去我的脾气很坏，因为我很容易被激怒，因此我卷进许多征战。意识到他对我的爱，使我从中被拯救出来。我也经历了从高中的不及格，到在大学里理工学院的合格。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自信、快乐、拥有光明未来的人。他到学校和少管所演讲，分享他的经历并鼓励年轻人。他的人生被如此难以置信地改变了，甚至连政府机构都邀请他为问题少年做演讲。他说，曾经耶稣进入了他的生命，他看到了他的恩典和恩惠在他的生命中彰显，许多扇门为他打开，他的人生真正转变，变为丰盛。他的工作、学习、家庭和人际关系方面都已经实现了突破。让我们将所有荣耀都归于耶稣，这正是我们的青年人所需要的启示。耶稣对他们完美的爱。世人已经迷失并走向死亡，朋友，世界再也不该成为青年人对基督教的唯一认知。如果他们认为基督教只是规条、律法和条例，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想象中的神是一个易怒并常常惩罚人的神，又如何能帮助他们？他们不知道基督徒其实是与慈爱的神建立亲密关系。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将在每个主日都涌进教会的大门，来聆听耶稣和他的恩典的讲道。我们福音改革，用耶稣的福音去影响下一代。显然，世人还没有听见纯粹的恩典的福音，他们还没有听到神白白所赐的恩惠的好消息。当我们教会开始明白并宣讲恩典的新约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太多基督徒对在旧约之下的十诫的了解多过恩典的新约，这是令人可悲的现实。我们需要改变现状，我们需要一场恩典改革来实现，并用耶稣真正的福音去影响下一代。只有神白白所赐的恩惠的启示才能改变下一代。不要把我们的宝贵的年轻人扔给这世界。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正在阅读到这里，我希望你知道你的所有答案都能在耶稣里找到。我希望你知道你的所有问题都能在耶稣里找到答案。他为你受死，流血而死。他为你受难，流血而死。无论你目前正在经历怎样的困惑，你还有希望。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不要放弃。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你。在他里面找到你的身份，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开始。开始有他一起，开始一个精彩的人生，开始新的一页。就像圣经中的约瑟一样，他一直与你同在，让你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耶稣让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都结出丰盛的果实，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蒙受祝福。耶稣会给你一些不会定罪你或轻视你的好朋友，他也会让你同父母建立一个充满爱的关系。你的学业会蒙受祝福，你在耶稣里的未来将会在每一天都更加光明，更加灿烂。我亲爱的朋友，耶稣与你同在，你知道吗？他绝不会离开你，也不会丢弃你，不管你犯了任何错误。希伯来书13:5，他完全的赦免了你，你所有的过犯他不再纪念，被他的宝血洗净了。现在耶稣与你同在，你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开始你满有白白所赐的恩惠和成功的全新人生。